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你发现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很不合理的事，但是各位，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它不讲理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撒旦仇敌他不会给我们讲理。但以理和其他的巴比伦的哲士眼看要被杀，在这个危机里面，我看到的是但以理的什么呢？活出上帝的恩典来。怎么看出他的恩典？那些的哲士在这样的一个面临杀机、面临到危难的时候，但以理有他的上帝来帮助，但是但以理也看到那些人的性命，不但要救自己，他也要救那些的人。而且我觉得但以理他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广，他在上帝的指示里面知道那个尼布甲尼撒所得到的是一个神给他的意象和启示，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对一个犹太人要去告诉一个外邦人关于上帝的启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排外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怎么可能把意象启示给外邦人呢？我们在新约尚且看到最初的教会都不太能够想象上帝的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在但以理那个时代，你就发现但以理实在是有宽广的属灵的胸襟，他愿意只要是上帝里的话、你的启示，他就不打任何折扣去传递、去传达。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恩典的表达。但以理的心胸够宽广，但以理的心态不狂傲，但以理的心中没有自我。什么是恩典？我想恩典至少表达在这三个方面，就是心胸够宽广，心态不骄傲，心中无自我。很多时候恩典我们单单把它想成对别人好一点呢、好像嘴巴甜一些，好像这个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要求自己谦卑。但是真正的属灵里面要来流露恩典，是一种生活的气息。对我个人来说，有一本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深，是一位基督徒的作家写的。这位作家叫做雨果，一位法国的作家，他写的那本《悲惨世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读了《悲惨世界》以后非常难忘。那里提到有一位被这个牢狱19年的一位囚犯叫然阿让，因为偷窃被关19年的监狱生活没有办法把它改好，反而把它变成一个一心要报复社会的人。在监狱里面他们就互相切磋，使得他的技术更加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心要报复这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是不会接纳他的，到各处都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后来有一个基督徒把门打开，那天晚上他住在一个神职人员的家里面，但是半夜里面他就起来把这个家里面所有的金器银器全部席卷一空，放在麻袋里面消失在黑夜里走了。没想到后面有一双眼睛，就是那个探长，那个监狱里面的探长，他确定这个人是不会被改造好的， 所以他一心要把他再抓起来，再投入监狱。那个探长看见他果然恶习难改，结果就人赃俱获，把他抓回来，把他带去那个基督徒的家里面，对他说：“你好心接待他，你看你有什么好报？他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偷了，现在东西留下，人我带走，继续关起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怎么来说呢？他看着这个冉阿让，看着探长，他对冉阿让说：“兄弟啊，你刚刚走得太匆忙了，这些东西我都送给你的，你还少拿了一样东西。”他转身去到自己床边那个银子做的一个烛台，他把它也照样递给冉阿让说：“兄弟啊，这件东西也请你拿走，你走得太匆忙了，你忘了把这个也带走了。”他所面对的是张口结舌的冉阿让，是目瞪口呆的那个探长。当然探长不能再抓他了，因为这些东西是这个基督徒完全送给他的。那个探长无可奈何就走了，留下的是那个张口结舌的冉阿让，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拿了，但是那位人对我说：“我都送给你，你还少拿一样东西。”那个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恩典。正像雨果自己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写下一句话：“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就是一个悲惨世界。没有恩典的世界，才真正是一个悲惨世界。”然后让拿着这个烛台，背着那一麻袋的东西走了。当他要出门的时候，那位基督徒在他背后讲一句话：“兄弟啊，希望你今天所接受的，以后能够同样去坐在别人身上。”19年的监狱没有办法改造的一个罪犯，就在那一个风雨之夜被改变了。他走出去以后，不停地思想：“我遇到了什么？我遇到了恩典，我遇到了恩典。”什么叫恩典？罗马书5章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但是基督白白的连他的命都一同给我们了。监狱、法庭、刑法、重点没有办法改变了一个人，恩典把他改变了。后面的冉阿让，他变成一个用恩慈恩典待人，特别是对那个探长。那个探长呢，一心要置他于死地，但是他却一次又一次救那个探长的命，直到最后那个探长无地自容。他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真的洗心革面。各位，今天这个世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改变，无论是经济实力，无论是军事力量，无论是政治制度，都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人的内心。唯有一样可以改变我们，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1章这样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真理之先，真理跟着恩典。如果没有恩典，单单是真理，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也都必须死。不带着恩典的真理是会杀人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讲恩典，也许讲真理，当然真理一定要讲，真理一定要坚持，但是如果真理里面不带着恩典，我们就变成斗争，我们就变成伤害，我们就变成攻击。你看到这个但以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在这一场的危机里面， 活出从神领受的恩典来。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拥有宽广的一个属灵的胸襟，愿意谦卑虚己，容神一人，不为我自己，乃是为着上帝的名，个人的性命得失算不得什么。神啊，你的启示总要传达。神啊，如果你定要救这批人，求你救他们，愿意去救他的敌人，不愿意那些巴比伦的哲士在这一场的危机里面一同被杀。但以理我们看到他愿意把上帝的恩慈气息带出来。当我看见他不是靠自己的血气，遇到这样的危机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他的属灵同伴，组成一个祷告小组一起来祷告。他愿意在君王面前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不是我比别人有什么不过人的地方，乃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要把这个启示给你。这个启示是一个很大的启示。那个君王做的梦，有一块非人手造的石头打在一个像上面，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部，然后呢铁的腿，然后半铁半银的脚。我们知道后面的历史就照着这个一步步应验了。巴比伦倒下去了，马代波斯倒下去了，希腊罗马也倒下去了，耶稣基督好像一块非人手造的石头打在这个像上面，最后这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遍满全地，全地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今天正活在这个意象里面，活在这个异梦里面，何等大的启示！但你愿意忠忠心心来传讲，哪怕神把这个启示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其实不是给他，是透过他向全地来宣扬上帝掌管人类的历史。感谢神，神的子民但以理愿意透过活出恩典来进行宣教。这个世界真是，你会发现有恩典吗？完全看不到恩典，最缺的也是恩典。今天多少的家庭纷争，多少的儿女跟父母反目。我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事情，在发生在1000多年前，在中国汉朝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在浙江的湖州，那么有一个太守刚刚上任，他是中国有名的一个文人，叫做文同。他当了湖州太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微服私访，去访查民情。那天刚好是大年除夕，他就穿了便服，结果呢在一家人家门口看到一个对联，他看不太懂。这个上联写的说家有万金不为富，下联写的说命该无子还是孤。那个横批就是夫妻过年。这个文同是满腹才华，他想这个什么对联呢、倒蛮工整的，但是怎么读不懂，家有万金不算富，命该无子还是孤。所以他就敲门进去，结果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对老夫妻在那里。这个文同就问他们说，你们的这个对联是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一问，那个老两口就在那里流眼泪。老人家对他说，这是我们家的写照。老人家说，我们两夫妻呢一共有10个女儿，那中国人不说一个女儿是1000斤嘛，所以算算就万斤啊。那这10个女儿都出嫁了，所以呢就有10个女婿。中国人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子，所以算算就5个儿子。但是自从这些都嫁人都成家以后，每到过年啊，我们老两口好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没有一家愿意收留我们。我们总想跟儿女一起过年啊，但是走这家看脸色，走那家听那些风凉的话。今年呢，我们决定哪一家都不去，自家过年，夫妻两个人就自己过年。想到伤心的地方就贴了这副对联。后来这个文同呢 回到他的太守府，就派人说，你现在把我的太守轿子抬到 这家人家，今天晚上本太守跟他们一起过年。结果敲锣打鼓，那个八抬大轿去了，把这老两口接来。没想到这件事情一下就传遍当时的湖州，后来发现这个十个女儿女婿全部来了，就在太守府跟前呢、啊，在那里跪在那里说，哎呀，太守大人，不好意思，这怎么惊动你，这个父母应该是我们来孝顺来照顾。各位，你发现一千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更加普遍而已。没有恩典也不知道什么是恩典，甚至于最亲的家人常常夫妻反目，常常儿女跟父母的冲突，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个上帝的儿女但以理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活出恩典。我在广东的汕头看见一个四肢残缺的年轻人，他在一场大火里面被烧成重伤，全身超过80%的皮肤失去，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收，那场大火是他的同事放的。他在一个工厂里面，因为那个老板克扣工钱，最后那些工人忍无可忍，一把火把那个厂烧掉，他没有逃出来，他被烧在里面。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但是他却遇到了一群带着上帝恩典的基督徒。就在医院不收他的时候，就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得知这件事情，他们就主动去对医院说，我们来付这个医疗费，我们来照顾他。他的老家在安徽，举目无亲，一个人在广东。结果一群基督徒围在他的身边，日夜的陪伴照料护理。有一对从美国去的宣教士，一对华人夫妇，他们在那边的一所大学义务的教英文，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带着这个年轻人跑了几十次的医院，做了十几次的手术，花掉了十几万的金钱。今天如果你看到他，你不注意还真看不出他曾经是这样一个严重烧伤生命垂危的病人。恩典不但让他得了生命，恩典让这个年轻人从此把自己献身给上帝，不但是他今天接受神学的装备要做一个传道人，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今天都是传道人。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所看不见的恩典，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表达的，不但是他们都信了主，都愿意传道，而且连到医院的护士医生大受震动。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事情，一群跟他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精心的护理他、照顾他，出钱出力。恩典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恩典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恩典里面上帝的儿女正在宣教。但以理的人生里面遇到的第三次危机，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这次的危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针对性的危机。神的儿女，如果你坚持信仰，你活出信仰，你会发现你很快变成这个世界的眼中钉。第六章那里有一段的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一次什么危机？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是一个年老发白的，到了他的晚年了，他的专业的成就越发的出色。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大力乌王他立了120个总督来管理国家，这个当中他又选了3个人，而且呢，他让但以理 就在这个三个人当中又做一个最高的总长，因为实在看见但以理专业成就出色。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专业上面精益求精，圣经甚至把这个也称为是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不单单指到我们读经祷告、教会生活、努力宣教，美好的灵性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好像当年的但以理，当他在专业里面兢兢业业，活在人面前像活在上帝面前一样，圣经把他也照样称为美好的灵性。但是越是这样呢，这个世界就越看你是眼中钉，那些人就是千方百计要来陷害但以理，他们知道如果不在他的信仰里面就找不到他的把柄，所以他们给那个大力王出一个主意，说现在你就定30天，如果30天里面有人拜他们自己的上帝，就把这样的人就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他们这个是专门针对但以理的，所谓但以理条款，针对但以理的一个条款，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再次面对这个挑战，面对这个危机。但是各位你看到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的玉玺是不能改的，但是他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在他的神面前来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祷告感谢。各位我们能吗？祷告大概差不多，或者我们迫切祷告、进食祷告、撞墙祷告大概可以，我们还祷告感谢上帝啊，谢谢你让他禁令上盖了玉玺，我们大概不太会这样祷告。而且你发现这个但以理，我在想他是为自己的生命在祷告吗？一定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要为自己的性命祷告，其实最简单是他把窗户关上就是了。他那个时候是总长，那么总长官邸大概也是戒备森严，也不是一般闲人可以随便进来的。那么他如果窗户关起来，他在那里祷告大概也没有人知道，那别人没知道的话当然不能去随便说他。为什么这里特别说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如果你知道犹太人的习惯，你就知道中国人的窗户都开向南方，朝南，因为有南风有阳光。犹太人呢，真的特别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的窗户不管在世界各处，他的窗户一定是朝向耶路撒冷，而且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窗户是 不关的，开着的，面对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但以理他跟素常一样，你就知道他的祷告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忽然间遇到危机，上帝啊救命啊，现在没办法了，不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是最难得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但以理已经到了大力乌那个时代，经过了第三个君王，年龄至少已经在70岁上下或者更高，但是这个但以理靠主的恩典。我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许我们起初的热心比较容易，我们起初的爱心也比较容易，但是最难的就是一辈子活在上帝面前，在大事小事上面，在各样的危机挑战困境挫折遭遇面前持之以恒，守住信仰，守住恩典，守住勇气。但以理面对这个危机，他需要勇气把窗户打开，他需要勇气双膝跪在他神面前，他需要勇气面对这个已经盖了玉玺的禁令。在人看这是杀头之险啊，你想想第一次好像青菜白水，似乎好像跟这次比还没有立即的危险，那第二次还有一段的时间，这一次呢马上那个王已经盖了玉玺，所以果然你看但你一祷告马上别人就把他抓去，就扔进狮子坑里面。 针对的危机，但是但以理忠心不改 finish well。 在圣经里面找来找去，最难得能够找到的就是那些 finish well 的人。我想到当年那个扫罗，那个扫罗君王，他出来的时候也是爱主的，也是愿意要侍奉神的，也是敬畏神的，但是走着走着就跌倒了，最后被神废弃不能用了。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曾经神可以用，但是用着用着，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但以理从年少的时候立志，一直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与树长一样。我想他里面是什么？除了对神的敬畏，是那种属灵的勇气。属灵的勇气是最宝贵的，我们何等容易会失去勇气。不到两年前，我印象太深刻了，那次在上海被检查出来喉咙有一个肿瘤，本来去做一个检查，我下午要赶飞机，结果呢上午四个小时，那个医生会诊了半天，最后 跟我说你马上下午住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有一句话让我彻底反应过来了，就是离开医院的时候，这个医生对我太太讲一句话，他说你先生喜欢吃什么你就尽量给他吃好。哇，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太严重了，看来不是一件小事。怎么我这个话倒蛮耳熟的，但不是对我这样的人讲，四十出头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告诉各位，那一次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真是哎呀，七上八下，就没有办法，连坐都坐不稳了。那个心里面那个害怕恐惧，好像思想一片空白，连祷告都祷告不下去，我也不想祷告了。在飞机上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到后来我想那服务员都觉得奇怪，他们几次来跟我说你坐下先生，一会儿又站起来，他们大概想会不会恐怖分子啊，怎么老在这飞机上走。很感谢神啊，飞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忽然间里面有一个提醒，上帝对我有一个提醒，如果你把一切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你把一切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完全的责任。就是这一句感动，忽然间让我坐下来，我让自己专注，我说神啊，你帮助我，好好向你祷告。我打开圣经，正看到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那个圣经怎么讲？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这节经文我以前读过无数次，我也讲用这节圣经也讲过道，但是那一次，那个圣经好像活在我里面一样。我忽然想到，上帝啊，真的，我们的日子每个人都是可数的。那一次我更知道我的日子是可数的，因为我从医生的话里，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大概明白可以数。但是各位，我们每一位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就是活一百岁，你的日子也不过才36000多天啊。30000多天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不是一个大的天文数字。每个人的生命也不过才36500天的日子，每个人都在数，但是怎么数？只有求上帝指教，而且能够有智慧的心，才能够把余下的日子真正让他活在永恒里，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活在永远的价值里面。我感谢神，后面那一半的行程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忽然间他把力量加在我的心里。你不必惧怕，你为什么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呢？你为什么像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呢？你是属上帝的儿女，你需要知道的是怎么样求神指教你属往后的日子。日子的多少不在人的手里，我们有谁知道我们前面还有多少日子呢？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来数， 而且用智慧的心来数。感谢神，勇气经过祷告，神能够来加添。直到如今，感谢神，后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其实被打垮，是因为我们先被吓死了。后来回到美国，我就决定不回去，那边医生还在等，我太太也没有回来，就在那边等着我。本来决定两天以后就回去，回到美国稍微打几个电话处理一些事情就回去。感谢神，没有回去。后来做了手术，这边切片，医生说是良性的，不必害怕。当然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把它拿掉，因为离声带太近。医生说如果你要根治的话，切除的话，你需要认真思考，会改行。我一听，我说360行，我没听过传道人有改行。所以既然这个不能改，那这个就不必做了，因为做的话风险太大。感谢神，神也都保守，到如今仍然能够来侍奉他。我想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挑战，面对危机，我们会害怕，但是当我们如果效法但以理，我们双膝跪在神的面前，与素常一样，我们的上帝比一切都大。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我们纵然失信于他，但是他却永远是可信的。但以理的上帝怎么样保守他脱离狮子的口，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神必定保守我们所交托于他的，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感谢神，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这次的危机里面，他活出勇气来。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呢？就是美好的灵性在神面前矢志不渝，警醒等候与神同工。他在那里祷告什么呢？我想他在那里祷告的就是，上帝啊，求你的旨意成就。你既然应许我们以色列百姓过了70年要被归回到耶路撒冷，求你旨意成就。他为上帝的国祷告，为神的旨意祷告，为许多未得的灵魂来祷告。今天我们也照样求神帮助我们，纪念神的国度，思想神的工作，来为他而活。你必定看见，当我们愿意这样走的时候，其实危机就不再能够困扰我们，我们里面的勇气不会消失，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要保守我们。当我们谈到扩张我们属灵身量的时候，就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来宣教。今天的宣教不再是耶鲁姐妹，不再是陈培弟兄，不再是我们周遭那些宣教士们的事情，是你我每一位，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活出信仰，活出恩典，活出勇气来。我们正就在宣教，正在与神同工。但愿感动但以理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你，感动我。我们一起靠主的恩典，带着神给我们的勇气，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从上头来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恭敬，把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信息交托在神的手里，也连同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颗心，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托给你。主啊，只有你能够炼净我们，只有你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也只有你的圣灵能够更新我们。主啊，我们再次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和软弱，许多时候我们真是好像不知不觉就与这个世界妥协，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活出信仰。许多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用恩慈来彼此相待，我们心里仍然有恼怒，有怒气，有苦毒，有仇恨。主啊，求你把这些挪去。主啊，许多时候我们会灰心、软弱、害怕、恐惧，我们失去了从上面来的勇气。主耶稣啊，我们今天把这一切的软弱都带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你称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因为他忠心在你的面前， 从年少到年老发白，他都是矢志不渝，要活出信仰，活出恩典，活出勇气，在当时代的巴比伦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今天这个时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出色的宣教士。谢谢恩主，你的灵感动我们，你的灵保守我们，你的灵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后面的，那与我们同在的远超过这个世界。谢谢主，你是听祷告的神。愿那我们众人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